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44章。这几章圣经特别显明一个主题，就是和好。关系破裂的人关系得到了恢复。雅各的家庭是四分五裂的家庭，他们的家里面是没有和睦，有的是凶杀、淫乱、拐卖、仇恨和嫉妒。但是上帝救赎了这个家，上帝也要使这个家在人与人的相处的关系上得到复合，得到和睦，以至于彼此饶恕和包容。你也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这几章圣经用那么大的篇幅去记载约瑟和他哥哥们的相逢，并且也特别详细的记录他们相逢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其实神非常看重人与人关系的和好。我们的受造呢，不是独立的存在生活，人是与人之间、位格与位格之间的相处。从创造我们可以看见亚当和夏娃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堕落之后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彼此相爱，不再信任，不再彼此的认同，而是推责彼此的辖制对方。那么在大的框架当中，神要透过救赎使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和睦、包容和饶恕。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面对人际关系，在家里我们有面对的人际关系，我们在公司上班有面对的人际关系，我们面对配偶也有不停的抱怨，或者有不间断的争吵，我们与子女也有无法正常交流的时候，或者有冷战跟子女也会有争吵。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在我们工作的职场上，和同事也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嫉妒，或者是不满。那我在教会弟兄姐妹中间也有若隐若现的微妙的关系的变化。我们如何去面对人与人的交往，如何面对我们周边的人际关系，在各样的这个书籍上它有不同的销售书籍的主题。比如说你要提高沟通的技巧，或者你要去分析性格，或者用某种技巧来构建亲密的关系，这类的书呢多得不得了。不过大部分的方法是要透过技巧透过一些性格的分析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这几章圣经当中不是如此。这几章圣经是要告诉我们，人际关系是神救赎的工厂。人际关系的恢复首先在于彼此的认罪不是性格分析的问题，是彼此的认罪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在这几章圣经逐步的发展中，他们要认罪，为自己的过去的罪而悔改，不是简单的性格问题，而是罪的问题。然后又凸显另一个主题，就是要救赎、饶恕、包容从不承担责任到承担责任，到之后呢，就换来了真正的平安 和和平。那么在44章，我们可以看见约瑟他命令家宰把银器放在他哥哥们的口袋里面，又把银器呢放在了那个少年人的口袋里面。约瑟为什么这样去布局？为什么这样去设计？你看到第一节，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狄良的银子一同放在他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这里呢，约瑟呢是在布局这个布局的目的是要考验他的兄长们是否真的悔改。你可以看到约瑟他有主导的地位，他布下这个局就是要查验他的兄长们是否和过去有所不同，有所改变。过去淫乱拐卖自己的弟弟，有谋杀的想法，约瑟要考验他们是否真正的有所悔改。到了第六节，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仆人。这两节经文呢，他们的哥哥们在说自己是无辜的自己没有去犯罪，没有去偷银器偷杯子，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讲话的时候呢也是理直气壮如果别人犯了罪，他们还定下了刑罚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他们把自己置身事外，认为自己没有犯任何的罪。其实这样的表达呢是典型的律法主义者，这样的场景我想我们比较熟悉配偶之间争吵的时候总能够找出对方的问题，对方的问题如同梁木那么的明显可见，但是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也是和梁木一样明显可见。如果我们的儿女们在某件事上失败了，我们把一切的失败都归结自己的孩子的无能，却不认为自己的方法是不当的耶稣说得很好，他说为什么看见你们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们眼中的刺吗？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他的兄长们呢认为偷饮酒的杯破坏了与主人的关系这个罪是大的，必须把他处死这个对别人犯罪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仁慈。他们认为这个偷酒杯的人把他们也陷入了祸患当中，他们就讲出了非常严重的刑罚来，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的罪。但是他的兄长们却忘记了他们20年前贩卖人口偷了他兄弟的人生，岂不更应该处死呢？ 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自己是最大的问题啊！我们自己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别人。如果不是他们贩卖人口、偷他兄弟的人生，他们就不会遭遇这些事情。他们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过去真正的、彻底的悔改啊，彻底的悔改。我们很容易将人际关系的这个错误归咎在别人的身上。你怪罪别人啊，怪罪别人，或者是认为别人是最大问题，这是我们的软弱，这是我们的罪。我们常常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我们所发生的所有的关系。他的兄长们啊，这种律法主义的态度对别人没有仁慈，认为别人犯的错带给他们祸患。其实他们忘记了，是因为他们先犯了罪，偷了他兄弟的人生，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所以律法主义的态度呢，往往是自私自利啊，处死别人保护自己啊，就是把别人拉出来啊，作为垫背的来保护自己，然后呢自以为意，不认识自己和他人一样。偷一个杯子能多大的罪，他们却忘记了他们自己偷过别人的人生，卖过别人，他们却没有想到。所以他们自以为意，假冒为善，表面的正义，其实内心呢比他人更恶。他们讲话的内容当中啊，没有仁慈，其实讲话的这个对话的内容啊，更显得狠毒啊。如果谁偷这杯子，处死他，你看他们心里面是多大的恶啊！别人给他带来祸患，他要把别人处死，这个心里面没有良善，没有饶恕啊，没有饶恕。我们要知道，罪污染了人性，人性当中啊就毫无良善，总能够在鸡蛋里找到骨头，对自己是给予了仁慈和宽容，而对别人呢是狠毒啊，毫无留情啊，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啊。所以他的兄长们所表现的、所讲说的，正是一种律法主义的态度。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加宰在搜查的时候，发现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有银杯啊，有银杯。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的兄弟们来到约瑟的屋里，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够占卜吗？啊，这个呢是约瑟的考验。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表白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罪人的罪孽，我们与那在他手里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啊。这句话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其实你可以看约瑟兄长们他们在创世纪的记的这个记载的故事当中，他们很少去认罪的，很少去认罪，很少去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很少提到神。在十六节呢开始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这句话不单单不单单是指偷杯子的问题，也是指他们从前卖约瑟的问题。 他们已经开始靠近神，向神悔改。可以说在这里，犹大是再一次承认他们的罪行。那么约瑟呢，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们。17节，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啊，约瑟不想放过他们。这个不想放过是继续在考验。约瑟没有松口，从谁那里收出来了银杯，那谁就要留在这里做我的奴仆。啊，这个考验，约瑟的考验带来进一步的发展。到了32节，你可以看到犹大担罪，他说，我们的父亲没见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就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哥哥们一同上去。18节整个的一段，犹大在做什么事情？哀求，哀求，在讲述，啊，讲述他们家里的景况，而且犹大在这里担罪的场景令我们感动，啊，这是代替性的牺牲，代替性的拯救。犹大的改变也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犹大和其他的兄长是可以脱身的，把这个便雅悯留下，他们就可以活下来，他们可以回到父亲那里去。但是犹大呢，啊，他没有脱身。犹大的行动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促成了他人的平安，给他人自由。而在这里担罪的这个事件诠释了福音的意义，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也诠释了律法的精神，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就是福音的意义。当你想到耶稣基督啊，代替你我的罪而受死的时候，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啊，耶稣不替我们受死，对耶稣来讲没有任何的损失。啊，因为耶稣本是无罪的。啊，他不拯救我们，他的荣耀依然是丰满的，没有任何的欠缺，没有任何的损失。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顺服了父的旨意，以完全无罪的身份代替我们的罪，成就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平安。啊，这个就是福音的意义。犹大的这种牺牲呢，绝对不是从血气、从亲情来的，这是上帝对犹大的改变，从自私到舍己，从自我为中心到爱人如己。啊，我们也看到在犹大的支派当中所生的后裔耶稣基督，真正的成就了人与神之间的平安，同样用他无罪的生命来担负了人的罪。我们看到犹大的改变，我们认为，啊，我们认为什么？认为什么爱是最伟大的？我们认为这个爱情是伟大的，爱情能够舍己。我们认为亲情也是伟大的，因为亲情也能够舍己。我们认为友情是伟大的，因为友情也有能够舍己的。但是我们要晓得，人堕落之后，啊，都认为自己的爱 是伟大的。其实，爱情的伟大、亲情的伟大、友情的伟大，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只能接受所爱的，不能接受自己所不爱的。啊，情侣可以为另一个情侣而死，啊，这也是为爱的人而死啊。亲情也是如此，父母可以为儿女而死，这个是亲情啊，因为他爱自己的孩子。友情也是如此，朋友为朋友舍命，这个也很正常。他的本质不过是只会为自己所爱的人而死，只会为自己所喜欢的人而死，这个是堕落之后人认为自己最伟大的地方。其实呢，不过仍然是一种自私的爱，自私的爱。路易斯就说，人类的爱只有与大爱，那个大爱呢是上帝的爱，就是以上帝的大爱相似的时候才可以被称为爱。罗马书5:10那里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儿子的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里才是与人世间的爱不同的地方。人世间再超越、再伟大、再感人的爱，无非是为了自己喜爱的人而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为仇敌而死。上帝赐下他的儿子，赐给的不是可爱的啊，不是优秀的，而是举着拳头向上帝叫嚣的仇敌。上帝爱这个仇敌，让他的儿子站在仇敌的地位当中受死啊，这个是伟大的爱。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从三个位格之间流向罪人的爱。我们今天所有的爱很难超越亲情，超越血缘关系，但是连血缘关系里面也是利益的流淌。我们特别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为了把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想法能够成就，其实就是利用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来满足自己的无尽的欲望。其实这个对孩子的爱不是真爱啊，对孩子的要求无非是让自己的家里有后代的延续啊，有光宗耀祖，增加一些这个家庭的颜面啊，这种爱呢依然是自私的。就是最高的血缘的亲情关系里面也是罪恶的流淌。但是在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真正的这个爱呢是更高一筹的，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去爱仇敌，爱父的仇敌。这种爱是圣经所赞许的。我们看到犹大的改变，我们看到犹大的担罪，我们看到犹大的舍己啊，这种爱已经不再是亲情的问题，而是要承担这样的罪。他说，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你看这一章没有争吵，没有争吵，没有诡诈，而是认罪，而是担当、承受、代替，这就是悔改。所以人若不悔改的话，和好是不可能的，没有牺牲的话是没有和好的。今天我们讲到和好，就是讲到一种技巧， 讲到一种的方法，圣经讲到和好是认罪、牺牲、付出、舍己，才换来真正的和好。今天大量的人际关系的热销书籍，无非是讲的技巧、讲的方法，其实没有使人真正的去认罪，成为一个牺牲者。认罪、牺牲，恰恰是福音的精神。在福音里面的人，一定是认罪、悔改、加倍的牺牲，来换来真正的和平和和好。所以弟兄姐妹，人际关系最终的恢复在于什么？认罪。在于什么？在于牺牲。啊，家庭的婚姻、工作的人际关系和子女的关系离不开这个法则。离开这个法则的话，和好不过是一种建在沙土上的工程，是一种技巧。这个技巧本身绕过了罪，啊，绕过了牺牲，绕过了福音，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好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晓得，圣经所要求的爱是，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死，得与神和好。这是我们爱的法则，这是福音的精神，福音的要求。愿主帮助我们。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晓得和好的意义，使我们看见44章约瑟的兄长们开始再一次的认罪，没有了争吵诡诈，反而是牺牲、代替、承受，不再是逃避。主啊，使我们看到福音精神的体现，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救赎真义的彰显，使我们愿意在人际关系当中去操练福音的法则。主啊，你也赐我们悔改的心，赐我们认罪的心，赐我们牺牲的心，就像你牺牲你的儿子爱我们这些罪人一样，使我们也能够牺牲自己的所谓的利益、好处、颜面，去成就和平。感谢主，奉主的名祈求，阿门。